画家来提到我们弟兄姐妹，他们每次在读我们话语的时候，我们都遇见我们说话的神，亲自跟我们弟兄姐妹说话。那么或许有些在日常生活里面有碰到困难的，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先交托在主的手里，主来带领我们的 life。我们有在生活上荣耀你的，所以我们感谢赞美。也今天就是你的圣所，让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，恭恭敬敬的都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，你自己在这里做运行的工作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那最近空难比较多啊，你知道，有一部飞机要起飞以前呢，这个机长就跟所有的这个乘客指挥喊话，对不对？就说我们这飞机要从哪里飞到哪里。这个肖机长就在机场上就在飞机上说，各位旅客们，我们是要有 procedure 啊，我们要飞到哪里？突然一声，哎呦一声，结果呢？就被声音了，这五分钟以内呢，这全机的人里面，通通都非常的紧张，那连空中小姐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五分钟以后呢，那小姐就拿起她的麦克风说：“各位旅客，刚刚我不小心把咖啡倒在我的身上，全身都湿了。”那个中间有个旅客就告诉另外一个空中小姐说：“她是她的衬衫湿了，还是我裤子湿了？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平安非常重要。你跟你的旁边讲，平安喜乐是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因素。你跟你的旁边人讲，平安最重要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书啊。我想这一点书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我们再来一起来看。从约拿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出神要跟我们说什么，然后借着先知来告诉我们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读神的话？其实约拿本身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。你从约拿书里面来看，约拿这个本身这个字叫做鸽子，就是传达信息的意思。我们知道在哈佛大学在200多年前要创校的时候，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，他说这个学校哈佛大学要有一个校训，他就读圣经读。他读到约纳书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我懂了，原来约纳是一个非常什么真实的人。他把他自己所有一五一十在神的面前都讲出来，所以他就在这个哈佛大学的校训里面写下来，就是求真，真就是真理的真，求就是那个求的求，常常祈求那个真理。他就把这句话写在他们哈佛大学的校训里面。那今天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为什么真呢？因为他在这里其实讲到这个先知约纳，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要打开圣经，我们来看在约纳书三章5到10节，我们一起看到一个反面，因为这段圣经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就一起来读，在约纳书这1084页没有分段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翻到以后，如果旁边没翻到，你帮他翻一下，在旧约圣经约纳书。1084页，你以为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止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了你以为王的耳中，他就下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他又使人宣告你以为通神说，王和大臣有令。人不可藏什么，牲畜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。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残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念怒，使我们不自灭亡，也未可知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谢谢。我们从约拿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原先主耶稣这个耶和华神要约拿到哪里？到亚述去。亚述如果你从那个地图来看，在以色列人的东北边，大概只有800里左右的距离。可是这个先知说到这个神叫他去做的事情，他第一个是什么做？ 他要跑，因为他不想去亚述。亚述当时是非常一个残暴的一个国民，而且将来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，我知道他们灭了北国以色列，所以他就不愿意去。神要他去，他不愿意去，他就要逃到西班牙他是去，他是要3000多公里的距离。他第一个怎么样？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在第五节一个地方，他说他就下到什么？不，他就来到什么？第三节的地方，他说他就下到约帕的那个地方。约帕是一个港口，他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去坐船到西班牙去，就是地中海，一直到西班牙去。他第一个，他下下去。第二个呢，在第五节的地方，他上了这个船以后，怎么样？他就下到这个底舱，船里面最底的就是底舱，没有在往这里，我就顶着，他在躲。他就不告诉任何人他逃的原因是什么。第三他来到什么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在第一章的时候，这一些突然神就兴起的风浪让这条船摇到末底。那船员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，他们就开始扯线，看看到底这个是什么原因。他们一扯扯出来什么，就是约纳。那时候约纳是在船底下躲在那个地方，开始就问他说你到底是什么。哇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他，他说我是什么，你做哪个行业。他是先知啊，他是应该去传神的福音的。第二问他说你从哪里来，他说我是从什么，哪一国，属于哪一族的。他说他是从什么，希伯来人，希伯来就是以色列人啊。啊，所以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愿望。到后来他们告诉他说唯一的方法，他告诉他们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我丢在海里，你才能够止息这个风浪。他们原先不愿意的，那些船员不一定害死你们无辜吧，但是呢风浪更加的翻腾，大约地步他们没有办法掌控这个船的时候，就把这个船就把约纳丢到海里。所以丢下去是什么呀，下沉了，一直沉到海里去了，第三步的下沉。到后来神就兴起一条大鱼将约纳扔到海里。这预表是什么，死在灵里面完全死了。当一个人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下沉的时候，到后来是什么，完全的死。但是神会不会停在那里吗？不会，这就是我们死的最恩典的地方。他心情一样，他其实不要再用约纳也可以，他可以在心情一个限制，是不是？但是在这个时候神要怎么样，叫约纳自己本身也看到神的作为，他就叫这一条大鱼叫他什么，吞到腹中。但是我们人自己本身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做，我们沉到一个灵里面死的时候，约纳在鱼的腹中做了一个什么事情，他就说我祷告吧，我的神。他开始祷告，他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一讲的时候，他就引用圣经里面的祷告，他讲说我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，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伏听我的声音。啊，这段声音就是在诗篇里面第四篇第一节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祷告当中，第一个很重要，用神的话来宣告。诗篇第四章第一节不是这么说吗？他说：“显为我义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应允。”我在困苦中，你曾使我什么宽广？现在求你连续听我的祷告。约纳就用这个一个祷告。所有的复兴开始都是从祷告开始，不管是个人，不管是家庭，不管是教会，通通是一样。所有复兴就从祷告开始。他这里祷告，他说：“我仰望我的神，他 他说我就明白了，因为神常常在我们他给我们有一条路在，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去走，但是神这个时候把他叫到这样一个完全死的状态的时候，灵里面完全死的状态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来求告神。他这个祷告，神就让他看到他自己，他说你从我粪坑中把我救拔出来，我心里在发昏的时候，你在鱼肚子里面黑暗的，他就我就想念我的耶和华，我的祷告就要进入你的圣殿，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因为什么？救恩出于耶和华。他许了什么愿？我在相信的是，当时候神呼召他去亚述帝国的时候，他说我愿意去，结果他没有做。啊，在我们人生当中里面，我们是常常跟神讲的，你如果给我这个，我就做这个。我们常常跟神有个交易啊，但他这次讲，他是听到神的声音 first， 他就怎么？他说我许这个愿，我就愿意去。他去了没有？没有。但是在驴腹子里面这个祷告，神就让他明白，你还是要去做我的心意，去传这个悔改的福音。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常常就想，神常常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常常跟这些先知讲，你们回来吧，借着先知告诉他的百姓，回头吧，回头吧，还有机会，因为神不会第一次就把这个灾降到我们身上，他常常就告诉我们，一再什么三番四次的告诉我们，重复说神有怜悯，神有恩典，回头吧。可是我们人常常不回头，但是神还在用约拿，他就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讲到，他说第二次的话，你要约拿说，你起来。这个把他约拿推到旱地以后，他叫他起来，他说你再往尼尼微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宣告我吩咐你的话，约拿就怎么样，便照着耶和华的话，接着他顺服了，他就往尼尼微去。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非常的重要。罗马书11-29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他说保罗告诉我们，他说神的选召跟恩赐，他从来没有后悔。他既然选定了你，他就是永远与你同在。即使你再败坏，神还是爱你，神还是爱你。神为了要绽放这个先，他自己的啊心情先知，完全明白神的心意，他做了六件事情。他第一个，其实我们有人讲说行了六件神迹，但是最重要的神迹就是在尼尼微这个悔改上是最大的一个神迹。也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没有再有任何的神迹。可是我们主耶稣当时在那个环境里面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悔改，一个人的悔改是最大的神迹。所以他就告诉他，你去传我悔改的福音。他先起六样事情，第一个，他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，第一章的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他先起了风浪。第二，他就是在1章17节，他有一个纠正性的安排，大于吞了约拿，这是一种安排。他特别讲了一个安排，他总共有四个安排在这六个圣经里面。第三，他就讲到吩咐大于把约拿吐出到海里。第四，他就讲到4章6节，他讲到那个怜悯性的安排，他安排了一个什么屁毛是约拿什么可以遮凉。第五，4章7节这里讲到试验性的一个安排，他让一条虫子将这个屁毛把它咬得完全没有叶子。最后一个第六个4章8节这里讲到一个管教性的安排，他在一个炎热的东风里面使约拿什么头发昏，他可能是没有头发的，但是让他完全在这个烈阳的这个太阳里面使他的头完全发昏。我们可以看到 四种不同方法：纠正性、怜悯性、试验性、管教性。这四样东西我在人生里面我通通用过了，我想你也有同样的经历。神为我们的好处，他就不断的试验我们。那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偏，他就又兴起一个环境就叫我们。但是我们不可少就是一定要祷告。多年前我孩子十六岁拿了 license 的时候，我跟他讲过，哇，他非常高兴，他开车上海回去，是不是？他觉得哇，这个 license 拿到 free 了，可是他没想到，他没有经验，可是父母亲能做什么呢？我也很为他祷告，在祷告当中就很清楚啊，神说你不要担心，他会被挂在那里，他不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可是这个话，你说怎么想也想不通啊。怎么有这种事发生？确实，当他车翻过来，翻了四五卷以后，停在那路旁边的时候，他就是被这什么安全带吊在那个地方。这个祷告不要轻忽，我们的祷告最重要就是跟神之间有个连接，他会把我们带回来一个正路，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。祷告非常的重要，先知一直在告诉我们，这些祷告是这么的重要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圣经里面有多少的人物里面讲到，他们也是会犯错，即使大卫王也犯错，人家的妻子还要去侵占人家。我们可以从上古经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大卫犯了淫乱以后，上古经下12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。约拿这个先知就来到大卫的面前，他就用一个比喻，对不对？我们非常熟悉，一个富有的家人跟一个穷人的家人，他有一条羊，富人的家人去轻视了这个，去拿了人家这个穷人家里的羊来宴，来管设人家的宴席。不过大卫说，这种人怎么样？应该什么？还四倍，对不对？哎，约拿怎么样？他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人。”那大卫马上认罪悔改，他说：“马上认罪悔改。”但是神有没有将他这个罪挪去呢？他讲四倍，自己讲。所以大卫失去了四个，但是大卫在50篇里面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借鉴。他怎么说？求你用你的油洗澡洗洁我就干净，用油洗澡来洗洁。然后呢，第七节要是求你洗涤我的时候，我就比什么血更白。要犯罪，但是犯罪的时候神就离开他，因为大卫是一个非常的接近神的人，他每天清晨、中午、晚上必须要祷告，要到神面前站。但是当你有罪的时候，那个祷告神不会听，他说：“你先洗净我，使我什么像水一样的白。”他在第10节讲到，非常好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为我造一个什么清洁的心。”然后使我里面嘛有一个正直的灵，当你灵对的时候，神就听你祷告。我们祷告为了常常不应允，并不是神不给你，他给你反而麻烦。为什么？你就不听神的话。但是我心里面一定要有心跟神之间有个连接，这个连接。成为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力量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够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回答他们的问题。大卫就这样子做，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，神的灵再次与他同在，他祷告就不一样。 他祷告就没有这样的主了。这个功课我学了非常非常多年，所以我最近这两年我就常常跟神讲，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能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？因为你自己不先解救我们自己。就像有一个罪魁，他在家里面，他有一天下雪下得很大，他想哇这么冷，他说等到孩子们都睡了觉以后，他就偷偷的把自己衣服穿好，然后呢就慢慢的溜出去，把门关得很小声。当他在走的时候，他一直走一直走，他就走到那个五海酒的酒店去啊，那这个晚上呢也喝点酒，他就酒，他就在这个他是巴巴的大伙，就是个醉酒。他说：“哇，这个酒喝了也很舒服。”可是他在走的时候，他听到后面没有声音跟着他。他转过来看，原来是他七岁的孩子跟着他后面在走。他就问他的小孩说：“你为什么跟着我走？”他说：“当你起来在穿衣服的时候，我也穿衣服。你在走的时候，我就跟着你那个。”取上一个脚步，你一步走一步走，我就跟着你走。他父亲一听到这个事情，他马上就知道要回来。他不让孩子像他们一样，他就掉头回到他家里。他从那天开始，他就不滴酒不沾。我们在做，孩子在学；我们在做，弟兄姊妹在看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我们在做，神在看。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。所以我们那个祷告，我们那个祷告非常的重要。来到神面前，第一个就跟神讲：我先安静我的心，我在神面前，将我心里面所有的都敞开跟神说。为什么跟他说？因为他是我的父母。别人或许不是这样的做者，但是你最清楚，你最清楚你做了些什么。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缠绕着我们啊，我想你们在信仰里面你们都知道，在北加州的信仰，他们常常流行的就是说，他们工作越做越多，他们越来越忙，他们忙到一个程度，他们从早到晚就叫做忙，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歇下来安静等候神。他们看到很多的事情，他们说是的，工作的量这么多，他们必须要去追求这些东西，来满足他们那种生活上的需要。可是当你安静想一想的时候，神在那个时代兴起了另外两位先知，何西亚跟阿摩斯，同一个时代。这两个先知呢，是对他自己的百姓说的，唯有这个约纳要到别国去传福音去。阿摩斯书是对别国传的，别国当时是非常非常富裕，甚至于比他说是耶利米安战士的时候，二世做北国王的时候，他的版图比所罗门版图还大。但是什么？人虽然富裕，但是他们非常的腐败。就是阿摩斯书的八章十一节讲到，他怎么说？人什么？饥饿乃非无饼，干渴乃非无水，乃是什么？不听耶和华，不听吗？约纳就不听，没听，跟我们一样。其实我们要是读到约纳书第三章读完了。照理讲应该就结束了，因为他来到这地方以后，他就顺服了，他决定什么到尼尼微去传福音。他去了，他是不传福音的，照我来看这个不是福音的，这是个祸因的。这个十二个字他怎么讲？第三章的这个三节这样，第四节这样怎么讲？他说尼尼微有三日的路程啊，第三章第三节我们走路大概一天走多少？你知道啊？一阵子走三天的路程，围绕这个城这样子走， 他本来是应该走三天的，他三次很不愿意，为什么？他想到我把这个话丢出去就好，我就走，他就走了一天，他只讲12个字，他说你们怎么样？再等40天，你们民以为神就整个什么？倾注了，那整个倒下来了，这个不是福音的，对我来讲是祸因的，这神要被毁灭。但是当这个王亚述王听到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？就是刚才所念的，他就信服，便宣告禁食，做什么呢？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，麻衣就是悔改。他把这个信息呢，一定为人中的耳朵，就他就下了宝座。这圣经里面唯一下一次宝座就在这个地方。下宝座是什么？这个王不再是自己高高在上，他谦卑下来。我们是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意思？但是这个有一个行动，我们后面可以看得到，他马上宣告一件事情，不只是民以为人，从最大的从王开始，一直到下面的百姓，通通要披麻悔改，而且禁食，不吃不喝，甚至一年什么牲畜也不可以什么喝水。这是一个彻底的回答。然后他讲，神他不一定不把这个家灾降到我们身上，他们就做了。神后来他后悔，跟人家讲神怎么会后悔？在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，他就什么收回来，不把原来的灾难降。不把当时所说的这个倾覆民以为神这个灾降在他们身上，因为他们彻底的悔改。而且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，第十节这里讲，神还要查验他们是不是有彻底的悔改。我们今天人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嘴巴悔改，心不悔改。我们哪个不会讲？是不是？神来饶恕我，我又犯了这个罪。然后明天再去犯，越犯越大。圣经怎么样？比前两天的罪更大，然后再去悔改。悔改变成像在吃饭一样，这叫做嘴巴的悔改。神不是借以赛亚讲吗？你们口里吗？你们口里吗？敬拜心里的，不在那里，心不在那里。所以神就查验他们，是不是真正的离开他们的恶道，然后才不把他所说的灾降在他们身上。所以这是一个彻底的悔改。求神帮助我们。讲到这里，应该就结束了。后来民以为真的神给他们降雨灾给他们，一直到150年以后，在那红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。因为他们还是回到他们原先的恶，神就把这个亚述帝国毁灭，延迟了150年。因为神不看，神不看罪恶，你犯了罪，神的惩罚就来临。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第四章就是真正约纳自己悔改。要讲到第三章就讲完了，我们今天不是说好，我们跟人讲福音，叫人要悔改，自己悔改了没有？重点在这里。有人说约拿是怕死，对不对？不想去，你以为传神的福音？可是你从第一章能看到，他有叫那些船员怎么样？船上的那些船员，叫他丢到海里面，他怕不怕死？他不怕死。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他不愿意去，因为理由是什么？第四章第二节。 三本书的时候，我在以色列的时候还没去年，岂不是这么说吗？他跟神人讲，他说是什么？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的神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都降所受的灾，所以呢，我才急速逃往他斯去。哎，这就是他的理由。你叫我去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，我去干什么？所以他不去。哎，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的吗？神你叫我做某些事情，没有关系，那位弟兄可以去做，那位姊妹可以去做，不需要我做。我们讲的理由也特别多，讲到最后神都不用你了。神在这些环境里面，他可以兴起另外的人来做，他不一定要你啊。神的工还是会继续的，但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还要约拿再去做？因为他要约拿自己看，你自己就是这种光景。你都在这种光景，你灵命是死的，你肉身如果说还是活着，你灵命是死的。在圣经里面只有两位先知求死的人，他是一个，他说我怎么样？我还有道理哦，我连死都没有关系哦，我宁可死了，我不去了。另外一位以利亚就是这样的，当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，他就逃，逃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，那边罗藤树下怎么求死啊？啊，你说他怎么这么软弱？啊，我们也是啊，我们常常也是到这种地步。我们软弱跟先知一模一样，那叫临死。神就用这种四种安排将他带回来。最后讲一句话，在四章的最后一节，约拿书这个段落四十九节，他怎么跟他说？他说：“这民因为大人之众啊，不能什么？”分辨左右手有十二万多人，我约瑟上还有很多的牲畜，我岂不爱惜他们？我岂不爱惜他们？亚述帝国不只是残暴，而且他们是外邦，所以神的怜悯啊，临到我们这些外邦，他不是单单给犹太人要许的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他爱的就爱到底，是世界上所有的。我今天甚至爱以色列人，让这些外邦人就没有救，是他同样的爱我们，给他爱我们到底。他说十二万人左右怎么分不清楚，婴孩、小孩，还有一些牲畜，我都爱他，何况呢？我想悔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，我们常常要有一个省察的能力，有一个这个药店的一个老板，他为了多赚一点钱，所以他礼拜六礼拜天，他通常礼拜天他就去做礼拜，就他为了增加他的收入，他就忙了七天，忙啊，忙到最后有一天晚上，他要打烊的时候，他灯都关了。突然有个小孩子跑来，他说：“老板，我的妈妈生病得很重，求你帮我开这个药，我要给我妈妈买这个药回去吃。”这个老板忙得一塌糊涂，灯也很暗，他就开始抓药，结果他抓了给他，给那小孩子付了钱就走了。等到他出去了以后，他一看那个药，他吓一跳，他说：“糟糕，那个药他妈妈吃的话，一定会死。”他就跑出去找，找不到这个小孩子。哇，他这个时候才想到怎么办？他跑到店里面，他就跪在那里面祷告：“神啊，求你我出，我真的忙到这种程度，不知道我给他这种药。”可能是应该帮助他， 那他母亲若吃了就会死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你跪着一直祷告，他祷告了几分钟以后，突然他听到那个门在敲，他就起来去看那个门，小孩子又跑回来了，哇，他就非常的高兴。他怎么回来了？那个小孩子告诉他说：“你刚刚给我的药，我拿了以后非常急忙要跑回家去给我妈妈吃，就一不小心跌倒，那个药全部洒在地上。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点同样这个药？”哇，他就跪在那个地方在那祷告，说：“哇，感谢你。”这下子说，他就给这个小孩子喝了那个药，叫他带回去。这下子跟他说：“先生啊，我没有钱再付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关系，你赶快拿回去吧。”他在神面前做了非常很简单的祷告，你饶恕我，因为我爱这个圣洁超过爱你。他就再回去到教会里面，再重新回到神的怀里。不要小看每一个的祷告，悔改的祷告非常的重要，只有神明白你是不是彻底的悔改，不愿意再回头做这样的路线。他说：“当你儿女的心回转向你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的心就转向你。”马拉基书告诉我们：“你回转过来，我们的神就转向。”我多年前出来侍奉的时候，这边袁老师是我最大的一个帮助，因为我看到他，就看到我自己一样。在我还没有认识神那么清楚以前，我觉得袁老师没什么，有做错事情而已。可是发现不是的。在他的身上，我学到一个功课。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。我常常逃避，我走到一个地步，我不知道回头。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一条路，就是刚刚他讲的，回头来跟我们神祷告，让神亲自来跟我们说话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学了一个秘诀。这个世界，我要追求，我追永远追不完。我一直回到神的面前，追求这个事物永恒的。所以我看到这里，我就想到有三件事情，常常提醒我自己，常常提醒我自己。虽然这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也是最重要的。第一。单纯的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他就是我的神，他负责我的一切。我在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，困苦、艰难、痛苦、depressed， 我都知道我要来仰望我的那位神，因为他的救恩是为我全人类预备。不是单单一个人，也不是单单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为我预备的。特别是今天你还没相信神呢，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在十章九节也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你们若口里承认我耶稣为主，心里什么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。”你必得救，你必得救。因为救恩的领导，他记得在十七节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到，他说我们听到，我们信道是什么？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什么？神的道。我们为什么礼拜五在那查经？我们礼拜三为什么要祷告？为什么？ 不要小看每一个祷告，不要小看每一个朝觐，因为每次你读经的时候，神要亲自跟你说话，亲自跟你说话，亲自要跟你面对面的说话。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花几分钟的时间？今天人的祷告，甚至你讲到这样，你到餐馆去吃饭，十块钱交你没祷告，那神不赞你。要五十块以上，那就比较贵重。你因为神看上是五块、十块、二十块什么吗？神看上是那个心感恩的，是不是？神看上只是你心里面能够去渴慕他、敬畏他、爱他，顺从他的话语去做。是不是扫罗王不是吗？在等待这个扫罗来献祭的时候等不及了，他第七天最后一天的时候看到敌军要打过来了，他怎么讲？他说我为你缘故我自己献祭了，献祭不是他该做的，献祭是什么？祭司该做的。你身份不明吗？你把自己带入成一个祭司。扫罗怎么跟他讲？你豁达了，是不是？这王位要离开你了，因为顺利的嘛，胜于献祭，胜于什么？公然的自由。那个东西本身不重要，是乃是你愿不愿意顺服，去听，去相信神所讲的话。第二，完全的顺服。神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，这就是顺服啊。我们的顺服是怎么样？我自己，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，我顺服；没有帮助，我隔离。这个不是神要我讲，但是我做。我们常常给自己找借口，为什么？因为做的不容易嘛。是说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你说没有关系，我告诉别人去背，我自己的十字架没有关系。你自己会背自己的十字架，神没有办法改变。我的十字架就是老我嘛，我常常出来就是我应该怎么做，我应该怎么说，我应该怎么做，这是我。我有一天我自己在安静等候时的时候，我说我今天所说的话，我稍微想一想。我发现90%都说我常常想说他或者神，那些神都光照我。他说从现在开始，多想想别人，不要想自己。我们要完全顺服的话，神这个条件很简单，我们上次讲过，对不对？从实践。613条到15天就11条，到新约就什么2条，到最后保罗说就约翰使徒约翰是讲就一个字，就是爱嘛，爱什么？彼此相爱，爱你的邻舍，如同自己。神就给我们这一条，他们在讲爱神容易。对不对？你看不见嘛，爱嘛，你每天讲嘛，旁边的人都不爱，那就十字架是这样子的，啊，你就值得没有可能。神要我们怎么样？爱我们旁边的。这两天我在祷告，我有个弟兄啊，也是我们的团契，啊，我们上次我们讲过，他是鼻咽癌，结果2次的开刀以后。第三次去照的时候，就医生看到他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点在淋巴这个地方，又塞这个地方。我昨天晚上去看他的时候，才看到他这个开刀是从这里一直开下去。他说看完刀是非常的顺利， 可是没有想到这边的淋巴都通通拿掉，但是神经就动到了，所以他的嘴巴不能够那么灵活。他跟我讲一句话说，我不晓得这么复杂，人的构造这么复杂，神怎么创造人这么样的低调。我们在这个祷告，为了这个康复祷告。他说我现在要完全相信神所讲，我没有疑惑，我知道他会医治我。虽然我现在我知道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，但是我知道神百分之百会医治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的责任。有吗？我的人工不能够在这种是困难的当中，我还可以仰望神。我昨天就跟他讲非常喜乐，我跟他讲我今天早上要来这里，可是我还是跟他一直在那边祷告，我很快乐。为什么？我能够为他做的就是为他祷告。他有的是这么好的医生，但是医生能够做的只能够到这里，剩下的就是剩下的东西。第三，我看到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真真实实的悔改，进行的祷告，顺从圣灵的责备，随时的归回。真实的悔改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位所犯的罪，我知道我自己，我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罪。但是下面一句话，彻底的悔改，就是约拿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非常。确确实实的真理。我不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。罪就是使我们跟神之间隔离，没有办法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交通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直讲，我们必须要在主里。第一章他就讲到，我们就不可以再犯罪。当我们能犯罪的时候，神就离开了。因为这个公义，当然我们常常喜欢讲慈爱，但是它是一个公义的事。我们对我们孩子喜欢讲慈爱，但是我们也要教导他所当行的道路。真理不是常叫我们吗？叫我们的孩子走他走当行的道路，他到老也不会偏离。我们神的孩子，他教导我们，使我们不要偏离。今天早上，需要我们记得在约拿书教导我们这三样，我所看到神。要在我们自己本人先学习悔改。一个教会的复兴，一个家庭的复兴，一个个人的复兴，都是从悔改开始。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神的话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珍惜它。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被灭了以后，被掳到外邦去以后，他们再去砍用神的话。你信不信？九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得到以色列，当他们建完城墙以后，他们第一次献祭的时候，当以色列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所有的百姓痛哭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了，今天神把他最好、最好、最宝贵生命的话呈现在我们面前。你要觉得我问一句话，你愿不愿意去读他的话， 成为生命的帮助。我从前看小说很快，看圣经最慢，你看到创世纪出来之前就出不来。到现在还在弥补我自己，因为你的话带领了你。保罗怎么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？他说呢，凡靠着我，就祈求祷告在神的面前，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。他说他就把你所心里的所想都告诉我，完成你心里的所想，那是顺服神的旨意去求。所以他说靠着主耶稣所加给我的力量，把信动不住，是照着他的旨意，他没有不把这样好处留给他的人。今天耶纳也一样，他悔改了以后，神就得着了这个人。今天我们一样，在神的面前，神要得着我们，因为他不愿意他自己的儿女在他的羊群里面。让我们继续祷告。我想在这感谢赞美恩典，就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教导我们，凡事都可行，但并不是有益处，或者遵照成你自己的旨意。愿你顺服在你面前，那才是有益处。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来到你自己的家里面，主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渴慕的，我们心里面所软弱的，我们都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。主，让我们借着祷告，你让我们先洗澡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你的殿。主，我们要奉上我们自己，也让我们心意更新和变化，才能合为神的旨意。就让我们能够走属世，就像属天的道路一样。所以恩典在这里到我们每一个人，也领到我们的家，领到我们的教会。祝愿你的光照非常要离去。祝我谢谢你，今天我不管是任何一个人，我们想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再次让我们有个悔改的心，愿你再次主的面前愿意得罪悔改，彻底的悔改。愿你主耶稣，你今天再次跟我们说话，愿意跟随十字架来跟随你，因为今天活的不再是我，还是主耶稣你自己。在我们有生之年，